怒砸校门第三集，忍辱陈元伟。三天以后，林汉云果然在县委办主任的陪同下驱车来到了双河乡。林汉云他满头银丝，步履蹒跚，杵着拐杖。他刚刚在宾馆安顿好，他第一句话就是要求周乡长马上见到侄子林阿贵，关于合资企业的事儿以后再谈。见林汉云急切地要见侄子，周乡长暗地里叫苦不迭呀。三天前自己和刘文清到林阿贵家谈砸了，他恼恨得牙龈肿胀，饭不能嚼。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不能让林阿贵同林汉云见面，必须先叫刘文清把事情的真相讲清楚。也许真的就如刘文清所说，能挽回局面吧。林汉云见周乡长迟迟不说话，起了疑心，颤巍巍地拄着拐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。
周乡长，我侄子阿贵怎么了？他出什么事了吗？
不，周乡长连忙陪笑道，他很好，前些日子跟人争斗破了一点皮。
什么？
林汉云手捂住胸口，
是跟谁呀？
是跟一个刚刚接任的小学校长。一旁的外办主任不明就里，气愤地说，
什么？是校长？那么他更应该懂得我党对侨胞的政策呀，简直是乱弹琴嘛。周校长，这件事情啊一定要严肃处理。
林汉云吃力地摆了摆手，坐回沙发。他微微地闭上眼睛。
周乡长，别的不要说了，把阿贵先找来吧。
周乡长脑门突突地跳，眼下这面儿是万万不能见的。他硬着头皮和林汉云周旋。您的侄子一点小伤，您老放心吧。一路奔波您太累了，您先歇下，养养神儿。林汉云勉强地点了点头。周乡长正想打电话叫刘文清，却想不到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，奔进来的是一个头缠纱布、血迹斑斑、衣着破破烂烂、眼睛血红血红，活像一个从垃圾堆里拖出来被人打了一顿的小偷。他啪的一下就跪在林汉云的跟前，放声大哭。
婆婆，你侄儿遭人侮辱，你看被打得头破血流，你要为我做主啊。
周乡长和外办主任大吃一惊，来者正是林阿贵，而且竟然把丢了血染的纱布又缠到了头上。哼，这下子算是全砸锅了。林汉云见侄子这的模样，感情上哪受得了，联想到刚才周乡长神态有些吱吱眼眼的，血压就骤然上升，啊呀的一声便失去了知觉。林汉云在小镇的医院住下，乡政府要派人服侍，都叫虎视眈眈的林阿贵给轰了出来。周乡长急得日夜团团转，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外办主任说了之后，外办主任倒也为刘文清的正义所打动，但是这毕竟是有点因小失大了吧。经过商量，他们采取了两个措施。第一是报县教育局批准撤去刘文清的校长职务，调离双河乡到乡下任教。第二，由刘文清亲自来医院向林汉云说清楚事情的真相，以图事情有所转机。对这样的处理，周乡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当刘文清听了处理意见，望着急得肿了半边脸的周乡长，紧紧地握住他的手，感情就冲动起来。周乡长，我理解你，我真不该为你添这么大的麻烦。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处理，我只要看到孩子们能够平平安安的、高高兴兴的， 我就高兴了。刘文京同周乡长来到医院，走进林汉云的病房，林安贵就挡住说：喂，姓刘的，你该走了，还来干什么？周乡长把刘文京领到林汉云的病榻前做了介绍。林汉云睁开眼睛，他见到面前站着的是一个文质彬彬、眉清目秀的青年，他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这样的青年会干出伤害自己侄子的野蛮行为，他不禁阴下脸来。
年轻人，
你怎么能动武呢？什么事情不能好好商量解决？哎，难怪外国有宣传说大陆青年不讲文明，不讲理性，看来
周乡长见刘文清一下子脸就涨红了，怕他忍不住，急忙接过话头：林老，请您息怒，是我们乡里教育不当，才发生这样令人痛心的事。哎，我们深感内疚，还望林老您海涵。说吧，转头对刘文清：哎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向林老认个错呗。
认错？怎么认错？
刘文清直直地站着，违心的话他实在是讲不出，他只想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林汉云，但是他刚要开口，林汉云见刘文清脸上丝毫没有认错的意思，本来有点平息的火又窜了上来。
年轻人，
你太不懂情理了，是你打伤了我的侄子，难道要让我这个古稀老人向你认错不成？
林阿贵得意地瞟了一眼刘文清：
嘿，刘文清，你打狗也得看看主人的面吧。
刘文清以最大的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，对林汉云讲起那天开门打狗的事。可是谁知道林汉云却摇头不信，说刘文清打人还故意编故事来骗他。周乡长见此事再也无法解释下去，只好强忍住气恼带走了刘文清。两人一走，林汉云连连摇头，痛苦地闭上眼睛，他禁不住流下眼泪，嘴里喃喃地说：
看来做了几十年的家乡梦都是一场空啊。阿贵，我们还是早点离开吧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一集《挥泪刘英才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